兄姐妹平安。虽然我们好久不见，但是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也常常纪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也知道他们有情况，我们也纪念，在祷告当中也常常提起为你们祷告。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是诗篇九十篇。我挑选这个题目的原因呢，就是今年刚好我参加一个教会的夏令会，那么我的讲题也是讲到摩西他一生的事迹，所以让我对摩西这个年老的在犹太人来说是他们一个很尊敬的他们的神拯救他们祖先那个从埃及离开埃及然后进入这个迦南美地成立犹太国这个被拣选的民族，所以呢我对这个人物呢，我越看越思想，越发现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将来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好像我一样的，那当然他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那么今天呢，我的给大家看的讲题就是神人摩西的祷告，所以我用它做今天我的讲题。因为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在这里大家看见我这里有一个副标题，就是讲到他在祷告当中的操练。我觉得因为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这个伟人的一生他是在他亲身所经历的神里面学习的功课，这也是给我们现代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操练的功课。我在这里给大家看见的思想的题目叫做神人摩西的祷告。刚才我们看见读圣经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神人摩西的祷告，这篇开头的标题，如果你的圣经打开诗篇九十篇，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标题叫做神人摩西的祷告。我想这个标题不会摩西自己说我是一个神人我的祷告不会，所以呢这个是编辑诗篇的人给他加上的暗语。我想他的目的就是讲他是一个神人，为什么呢？当然我们慢慢看他的内容。这篇诗呢是诗篇里面唯一一篇是由摩西所写的。我们知道诗篇有很多作者有一些是大卫写的，有一些是别的诗人这个所写的，那么有一些是亚撒，那么我的标题就采用神人摩西的祷告。如果你查考摩西的生平呢，你就会明白祷告的操练让摩西他的人生得到改变。当然我们做基督徒，你可能读过圣经，你知道摩西的一生你会了解这个人物了不起那么但是呢 祷告的操练呢，让摩西他真正的得到改变。那么今天我的讲道大纲呢，是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神人祷告的学习，摩西是怎么样学会祷告的？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考的题目。那么这是生命塑造的结果，我们的信仰常常是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当你要进入信仰的过程当中，别人跟你讲很多话没有用，你必须自己体验，对吗？其实我们人生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当然我们初初可能你受的教育，你对神不认识，但是慢慢你会渐渐体验到人生的时候，你说冥冥之中没有一位神吗？我相信除非你的头脑是僵化，不然的话呢，你一定会思考我们人生是哪里来的，一定有冥冥之中有一位啊，你自己不能控制的，在我们掌控之外的一位神跟你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受造的，如果你承认你是受造，那么你必然会思考，那谁造我呢？他造我的目的在哪里？你会开始寻找人生的目标方向。第二呢，神人摩西的持续，那神摩西在一生里面经历了许多事情。今天我们的时间很短，我们不可能把摩西的经历，旧约摩西的生平都讲。不过呢，我给大家提点一下，我常常说，我讲到不是希望大家听我讲，要是去读圣经，因为我所讲的不能超越圣经，神的话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所以我盼望借着讲道是引导会众去读神的话，扎根在神的道上，这才是真正信仰的根基。所以如果你信主而你不好好的读圣经，我觉得你是浪费时间也浪费生命。第三就是祷告诗中的信息，这是第三点，我今天要讲诗篇九十篇的内容，略微给大家一个引导。好，那么今天时间所限，我不讲太多。我讲到神人摩西祷告的学习，这是生命塑造的结果。从摩西出生的历史，正是在埃及为奴之地。如果你读过一些摩西生平的连环图画啊，或者是一些故事的这些，你就可以看见，虽然他是在埃及王统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埃及王已经不认识约瑟，曾经在历史上成为他们的救世主的时候，所以后来他们就把犹太人当作奴隶，在那里为他们建造金字塔，做许多苦工。那个时候呢，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男的就杀死，女的就留下，这是给接生婆的命令。那么幸亏摩西的妈妈他们很有信心，这个孩子生来很漂亮，就把它放在这个用一个藤的东西防水的，给它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放在尼罗河上漂流，刚好公主来的时候就收集它，把它从一个河童，在河里面的孩童，变成一个公主的儿子收养。 又叫他的妈妈做他的奶妈，自己养孩子还提心吊胆。那么我替公主养孩子，其实名义上是公主，那么在王宫里面他成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一时冲动打死了埃及人啊，又劝他的同胞不要妒忌，不要打架，那个他的那个埃及，可惜就是很多时候本国人成为出卖本国人的最坏的人，就是啊，结果说你是谁啊，你要把我杀死像你昨天杀死一个埃及人一样吗？那么他想这个失败，他就去逃亡，那么逃到米甸去牧羊。好，我这些我都只能够很简略的讲，如果你有兴趣你好好读出埃及记啊。那么神借着苦难呢，就让意气风发的摩西，他以为我能拯救我的同胞，但是想不到他一时冲动闯祸，他要逃难，结果呢神让他去米甸牧羊，消磨了40年。你说从40岁出来到40年后80岁啊，神才借着一个异象呼召他说你出来拯救以色列人。他说我是谁呀？我哪里够资格？我不能。过去以为他能，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逞强，以为说我能。当你能的时候，神还不能用你；到你觉得我不能，你认识了你的不配，然后神才能用你。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要我们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那么40年的旷野生涯，让摩西更多认识自己，也更多的认识了神。神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在旷野荆棘的火焰中呼唤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法老的统治，他能够让以色列百姓得到救赎。难道是摩西吗？不，摩西知道他不能的时候啊，困难重重，你养100只羊还容易，你要带100个人就不容易，你要做领袖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你带了50个人出去旅行，这个要去洗手间，那个人啊要买汽水，那个人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你要招他们回来就不容易了。多漂亮啊，这个地方我们待久一些啊，你的那个计划就不容易行了。你就发现只有神能，你要真正的侍奉也不容易，人多意见多，人多想法多，你要做一个领袖不是那么重容易的事情，你要知道只有神能够管理。弟兄姊妹，我们真正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让他做主，不是我做主，只有神能。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他学习祷告，只有在祷告当中他才能够做，不是我能做，是神能做。弟兄姊妹，让我们无论你的事业，无论你的生命，无论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一切都只有神能。在出埃及历史里面，摩西一遇到问题就向神呼求祷告，你在摩西五经里面看见太多的事情， 当百姓犯罪触犯神的怒气，神要把以色列人毁灭，我兴起你的后代来代替。摩西俯伏在神面前，神不，你这样会给人耻笑，你不能拯救他。摩西为什么神的荣耀？摩西俯伏在神面前，他为百姓祈求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摩西在他生命当中不断的学习。神人祷告的持续，这个生命的经历，这是他在经历里面去领悟到神，也领悟到祷告的重要。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生命中有许多崎岖不平的事，你说神啊，为什么你爱我，为什么还给我那么多难处？父母也是这样，闭着你要念书，为什么人家孩子可以外面玩踢足球啊，你妈妈说这是别人的孩子，我不管，你是我的孩子，我要管你。他慢慢领悟，先知耶利米和里面他讲过，他说摩西和撒母耳是专门为以色列人祷告，所以证明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他为替以色列民族代表来祷告的代表。这里说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面前赶出去。当然那个时候是摩西，神对摩西说，不过我其他就说先知耶利米在神面前，神对他说，这两个人是以色列在历史当中专门为他的百姓祷告的人，所以摩西是一个祷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路上立碑钉的时候，这出埃及记17:8-13，他遇见亚玛利人来挑战，摩西和亚伦都上山顶，摩西举手祷告，百姓就得胜，摩西的守城他们就失败。后来亚伦和户尔辅佐他的手，直到约书亚就打败了亚玛利人和他的百姓。那这一段就是8-13的经文。于是摩西照着约书亚照摩西对他的话，他们上山顶，什么时候他举手，什么时候他就得胜，什么时候随手，他们就得胜。所以但是他的手很发沉，在那个时候幸亏有两个人扶着他的手，他就一直祷告。最后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摩西在山上面对面见神，以致他的脸容发光。这个我们了解，摩西上山，神要把十诫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事情告诉他。他下山的时候，他出埃及记记载他发光，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些都是祷告持续经历的结果。我们没有详细可以时间来谈，这里讲到我只是略微把这段经文给大家了解。他手里拿两块发板下西乃山，不知道自己脸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光。亚伦和以色列看见脸皮发光，就怕挨近他，于是摩西叫他们来，把官长都到他那里和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人就近他，他就把耶和华在山上所说的一切话传递给他。他说完话就用拍子蒙上脸，但进到耶和华面前他就揭去， 直到出来的时候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但是因为他们看见他脸皮发光，摩西就用拍子脸上，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揭开拍子。这是圣经里面记载摩西和神亲近，他有神的权柄，有神的能力，有神的人要在他的身上。好，那么圣经也讲到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有光，甚至以色列人在摩西面上的光不能定睛看他。那么诗篇九十篇就充满了他经历的领悟和经验的结晶。那么我这个包括我们教会需要的人可以邀请教会，或者在网上你们可以当这个 PowerPoint， 所以这可以给你温习，好好的思考我讲章的全部内容。下面呢就进入第三部分，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到的内容，就诗篇九十篇，我们再